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福音电台，我是张晨，
我是小山，
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以下的时间又是我们一起透过无线电波聚集在空中来聆听主话语的时间。首先让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向你们问安，愿主的平安恩惠与你们同在。在以下的一个小时，我们希望透过我们所预备的诗歌和主的话语，能够鼓励你们的心更加的去追求认识那位爱我们的主。在开始我们今天聆听主话语之前，我想请大家一起来用一首诗歌同心的去敬拜那位爱我们的主。这首诗歌的歌名叫愿你崇高，诗歌的歌词是取自诗篇第57篇第9和第10节。诗歌的歌词这么说：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我要在列邦中歌颂你，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信实上达穹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信实上达穹苍。让我们一起同心的借着这首诗歌来向那位爱我们的主献上我们的赞美、感谢和敬拜。
在列邦中歌颂你，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信实上达穹苍，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信实上达穹苍。
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一个孩子用什么方法来表达他对父亲的爱呢？当然是透过听他的话和服侍他呢。 同样的，我们用什么方法来歌颂我们的神呢？当然是透过我们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他。在我们还没有开始聆听主的话之前，让我们继续的收听第二首诗歌，诗歌的歌名是《一生献给你》。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圣经所传讲的福音就是关乎神的国的福音。为什么圣经要强调这是关乎天国或者神的国的福音呢？神的国具体是指什么呢？我们又如何才能够体验神的国的真实呢？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又如何才能知道自己是否属于神的国的一份子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李马可牧师的宗教系列讲道信息的第25讲， 题目是看见神的国。今天我们将会播放信息的上篇。
在最近几篇的信息里，我一直跟大家讲解关于认识神这个话题。上一次我向大家解释了什么是认识神，什么是跟神有接触。我们提到认识神是不可以靠我们的五官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是一个灵，灵界的东西不是我们可以用五官去接触的。虽然如此，靠着我们的五官，我们可以接触一些灵界的证据。这些的证据当然不是神自己，而是一些间接的有代表性的经历。所以圣经通常称这种奇特的经历为记号，就是我们所指的神迹或者奇迹。这些的经历不是面对面的经历神，这只不过是一个标记，你所接触的那个标记是神的代表，但是却不是神自己。你只是接触那个记号，真正要接触神的话，我们是不能够用我们的五官的。让我们一起来看旧约的列王记下的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打开列王记下第六章，我们一起来看第八到十七节。列王记下第六章第八到十七节。亚兰王与以色列人征战，和他的臣仆商议说，我要在某处某处安营。神人打发人去见以色列王说，你要谨慎，不要从某处经过，因为亚兰人从那里下来了。以色列王差人去窥探神人所告诉所警戒他去的地方，就防备未受其害不止一两次。亚兰王因这事心里惊疑，召了臣仆来对他们说，我们这里有谁帮助以色列王呢？你们不指给我吗？有一个臣仆说，我主我王无人帮助他，只有以色列中的先知以利沙将王在卧房所说的话告诉以色列王了。王说，你们去探他在哪里，我好打发人去捉拿他。有人告诉王说，他在多丹。王就打发驹马和大军往那里去。夜间到了，围困那城。神人的仆人清早起来出去，看见驹马军兵围困了城。仆人对神人说，哀哉我主啊，我们怎样行才好呢？神人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以利沙祷告说，耶和华啊，求你开着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我发觉到这段的经文是非常的奇妙，当中有非常丰富的含义。所以今天开始这篇信息之前，我想跟大家先来看一看这一段的经文，去思想一下当中的含义。我们一直在讲解关于认识神。认识神当然不是指理性上的知道关于神的资料，而是你自己亲身经历接触神。世界上很多的事物也是这样的，没有什么事情比那些你自己亲身经历体会过的事情来得更加的真实，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代替他们的真实感。不管人家是怎么样的形容，不管人家说的多么生动也好，这都是不足够的。你必须要亲身接触神，才能够真正的认识他。关于接触神这方面，我们上次已经看见了， 接触神是有两种的方式。在这段经文里，我们看见以利沙的仆人，他接触了神派来的火车火马。这里说到的火，当然是代表了属天的意思，就是指天上派下来的意思，是神差派来的。以利沙的仆人看见这些火车火马之前，你说他信不信神呢？这个少年人当然是相信神，要不然他也不会服侍以利沙，他肯定是相信神的。问题是他却从来没有见过神，这就是他跟以利沙的分别了。如果我们只是相信神，但是却没有见过神，这是不足够的。为什么我说不足够呢？你只需要看以利沙的仆人便知道我的意思了。你看到他那种惧怕的程度，你便能够明白我为什么这么说了。当他看见大军压境，他便害怕得要命。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的，你说他们信不信神呢？他们当然相信神，要不然他们就不会成为基督徒。但是为什么每当他们生命里头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们却会害怕得要命呢？那是因为他们跟以利沙的仆人一样，他们没有亲身见过神，他们没有亲自的去接触过神。为什么以利沙却不惧怕呢？是不是因为他的胆子比他的仆人大呢？当然不是，他跟其他的人没有什么特别的分别，唯一的分别就是他能看见神。他跟他的仆人说，与我们同在的比抵挡我们的还要多，既然是这样，你为什么要惧怕呢？所以分别就是在这里。如果我们只是相信神，但是却不认识神的话，我们的相信是没有用的。如果你的相信只是理性上相信某一些东西，不管你信得多么迷，这种的相信是不能够帮助你的。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跟那些不相信神的人会一样的害怕。当你自己亲身见过神之后，即使是千军万马围绕着你要来攻击你，你还会害怕吗？你还有理由害怕吗？你根本没有理由惧怕，因为你知道与你同在的比抵挡你的还要多。这就是认识神，这就是我所要强调的认识神的重要。你是否亲身接触过神呢？如果你是亲身接触过神的话，你就会知道神是多么的真实。到那个时候，你想害怕也不可能，因为你真的是接触过神。那么这个接触肯定会对你的生命起了一定的影响。这个少年人在还没有看见神之前，他是非常的害怕，但是当他自己亲眼看见神之后，你可以想象他肯定是不会再害怕了。但是以利沙跟他的仆人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一个是用五官来看见的，一个是不需要用五官来看见。以利沙不是靠五官来去看见神，他不需要用五官来去看见神。而这个少年人在属灵的层面上，他是一点也看不见的。于是以利沙必须求神打开他的眼睛，让他可以看见一次，这个可以称之为奇迹。这本身也是一件好事，但是这是不足够的。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奇迹只可以帮助我们一次。试想一想，如果敌人的军队退了之后，两个月后他们又再次的出现，你猜那个仆人的反应会是如何呢？因为他看不见神，所以他肯定心里头会想，这次敌人又来围困我们了。那些火车火马会不会出现呢？上一次那些天军都出现了，但是 这一次并不代表说他们肯定会再出现呢、啊。正如很多人在困难当中经历神帮助了他，下一次当他遇到困难时，他还是一样的害怕，因为他不肯定神这一次会不会帮助他。即使神这一次帮助了你，你还是不肯定神下一次会不会再帮你。所以眼睛所看见的东西永远是非常短暂的，它只可以维持我们所看见的一刻，就是这么短暂。这也是好的，它能够给我们一些指示，一些的记号，但是我们是不能够依赖这些的记号，我们必须寻求认识神。经历神是有两种的方式，第一种是靠五官，是靠我们的肉眼、视觉、嗅觉、触觉、听觉来去接触神，这是一种的经历，但是这种并非圣经所说的经历神。所以我今天想要把它更清楚的分开，圣经所说的经历神就是能够在灵里面清楚的看见神的同在，并不是靠一些外在的现象，因为外在的现象不是经常发生的，但是如果你里面能够看见的话，那么那一份的看见便会常常的在你里头，永远不会消失的。这就是我上一次尝试向大家解释的，这一次我只是概括性的复述一下这个部分。圣经所说的认识神是指在属灵的层面认识神，当你属灵的眼睛被打开后，你就能够看见肉眼所不能够看见的东西。上一次我们谈到属灵的视力是渐进式的，是慢慢的，起初的时候你的属灵视力是非常的模糊，非常的微弱，但是当你不断的回应神，不断的追求真理，那么你的属灵视力就会越来越清晰。可能你现在对神是有一点点的认识，对你来说属灵的事物是有一点点的真实性，但是肯定没有达到以利沙的这种的程度。当你的属灵视力越来越清晰的时候，你就会开始体会到，不论你在什么地方，众天君天使无时无刻都在保护着你，你根本不需要忧虑任何事情。难怪圣经吩咐我们不要忧虑，很明显的，如果我们真的见过神，我们真的认识神，我们是不会为生活忧虑的。我们生活在这么动荡、这么多问题的世界里，怎么可能我们会不忧虑呢？除非我们真的是认识神，这样我们才可以没有任何的忧虑。当然我们还没有达到像以利沙的这种属灵生命的程度，所以我不断地强调属灵的视力是渐进式的，我们必须不断地去回应神，回应他放在我们心里头的真理。就好像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所说的，凡有的要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当你有的时候，当你不断地回应神的时候，神就会帮助你越来越清晰，能够看见属灵的事物，能够更清楚地去认识它。圣经说，义人的道路是越走越明，越来越清晰的。是的，当我们不断地去回应神，不断地去回应神放在我们心里头的真理时，神会给我们更多的恩典，他要给我们更多更丰富的恩典，好让我们能够去更加的认识他。那么我们当做的第一步是什么呢？既然属灵的看见、属灵的洞察力是这么的重要，我们当如何开始呢？第一步我们当做的就是，我们必须先从我们的良心开始。上一次我已经说过，每个人在开始的时候对属灵的事物都会有一定的体会，起初可能不是很多， 可能只是体会到人生是非常的虚空，生命是非常的短暂和无奈。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是毫无目标，是非常无奈的活着。其实这种的体会也是神给我们的，这种的体会能够帮助我们去追求属灵的事物。所以起初的时候，一个人可能只有这一点点的体会，他只能看见一点点，但是这也是真理的一部分。跟着就得看他是如何回应他心里头所看见的，到底他是否会继续的追求下去呢？以致他会越看越清晰呢？或者他会选择拒绝这些内心的体会，以致他会越来越麻木呢？我们当如何开始呢？就是要从我们的良心开始。神是会透过我们的良心向我们显明一些属灵的真理，而关键就在乎我们是如何回应我们良心向我们发出的声音。就拿我自己来作为例子吧。即使当我年纪还很小的时候，当我还没有做基督徒之前，我心里头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感觉，我感觉到这个宇宙中应该是有一位神。后来当有人跟我谈起神的时候，我的内心也能够非常认同对方所说的话。我觉得这个宇宙中应该是有一位神的，而且我们也需要认识这位神，服从这位神。既然是他创造了我们，既然是他赐生命给我们，我们这样行是理所当然的。我心里头非常认同圣经所说的话，但是让我告诉你，我当时还在做很多的坏事，我做了很多我不应该做的事。那个时候我经常犯罪，经常偷窃，很多不好的事情我也干，但是在我的心里面，我的良知却不断地提醒我，我知道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不对，都是不好的，我应该悔改跟从这位神。我就是从这些小小的领会开始去回应神的。现在当我回头看，我发觉到虽然我干了很多的坏事，但是我心里头从来是没有抗拒真理的态度。在罗马书第一章说到，人最大的问题就是抗拒真理。我们心里头明知道有一位神，但是我们却歪曲真理，我们却拒绝他。当时我心里绝对没有这种的态度，我知道有一位神，我也知道我需要去跟从他，我知道自己的生活是不对的，我知道自己是活在罪中，我没有尝试为自己辩护，尝试去洗脱自己的责任，我绝对没有把真理歪曲的心态。所以慢慢的，神让我越来越看见，就是这样，神让我看见很微弱的亮光，慢慢的他就带领我越走越光明。这就是我自己亲身的体会。今天我们要继续的谈关于认识神，我们要看看到底我们如何能够从起初那种非常微弱的看见，以致晋升到甚至像以利沙的那一种的属灵程度，能够将属灵的事物看得非常的清晰。当然这里头是牵涉了很多的阶段，我想要大家特别留意的一个阶段，就是在认识神的过程中，我们对真理认识的过程到底到了什么样的一个地步，我们才算是一个得救的人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认识神这个题目来说，可能你会说你对神也有一点的认识，那么你算不算是认识神呢？我们必须到哪一种的程度才算是认识神呢？到哪一个阶段才算是得救呢？当中有没有一条清楚的分界线，以致我们能够清楚的知道我们到底是在哪一边呢？ 到底我们对神的认识要达到什么样的一种程度，我们才算是一个已经得救的人，我们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呢？我们以前已经看过，认识神就是永生。如果你对神的认识只有很少很少的一点，那么你肯定是还没有进入永生。那么我们需要到什么样的程度，要认识神多少才算是有永生呢？是否要到了像以利沙的那一种属灵程度，我们才会有永生呢？如果真的要像以利沙一样，那么我恐怕很多的基督徒都还没有永生。到底有没有一条清楚的分界线呢？如果有的话，这条分界线是以什么来作为准则的呢？今天我们可以一起来看另外一段的经文，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可以看第一到第八节。这是一篇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可能有一些基督徒已经读了这段经文上百次了。可悲的是，我们可以读了很多遍，但是到底我们是否明白主耶稣在说什么呢？很多经文是说得非常清楚的，但是我们就是偏偏的读了还是不明白，我们看了还是看不见，这就是悲哀的所在。不知道为什么，人对属灵的事物的领悟力总是那么的薄弱。让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的第三章第一到第八节。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一到第八节，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识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在这一段经文里头，到底主耶稣想说些什么呢？其实这里就是在谈到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一条分界线。你想知道一个人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得救吗？答案就在这里，就是在重生的那一刻。得救就是重生，当你重生之后，你便得救了。重生和得救是同一回事。一个人什么时候得救呢？就是当他重生的时候。一个重生的人会看见什么呢？以前你知道一点属灵的真理，比如说你看见生命是非常的空虚，人生是没有意义，你心里头会思想到底有没有永恒这一回事。虽然你对属灵的事物有一点点的体会，但是你还没有达到重生得救的阶段。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当你重生得救的时候，你就会看见神的国。你见过神的国没有？如果你还没有见过神的国，那么肯定你还没有重生，你还没有得救。主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很明显的，一个人如果是真的经历了重生的话，他必定能够看见神的国。如果重生了也不能够看见神的国，那么重生和还没有重生就没有区别了，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那一条的分界线就在这里。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肯定是看见某些东西，要不然的话，你不会每个星期都来教会，你也不会要求洗礼成为一个基督徒。但是现在我们要谈的是，你的属灵看见到底是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呢？你如何肯定自己已经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呢？主耶稣在这里给予我们的分界线就是，你必须要能够看见神的国。这里就是得救的起步，这里就是得救的入门了。如果你看不见神的国，即使你曾经经历过神，你还不能算是一个得救的人。可能你也会体会到人的生命是非常的短暂，或者你也意识到神是非常的慈爱，因为神曾经好几次答应了你的祷告，这也是对神的一个认识和经历。但是这种的经历是不足够的，虽然这也是认识神的一个部分，但是这还没有达到重生的程度。你必须要能够看见神的国，才算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那么你什么时候才能够看见神的国呢？我们现在就可以看见神的国，这就是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约翰福音第三章不是在谈将来，而是说现在。主耶稣对尼哥底母是在谈现在的事情，不是谈将来的事情。主耶稣并不是对尼哥底母说，如果有人重生了，他将来就会看见神的国。这绝对不是主耶稣的意思。主耶稣在这里不是用将来式的文法对尼哥底母说话，主耶稣是说，如果你经历了重生，你现在便会看见神的国。神的国是指什么呢？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熟悉圣经的话，你就会知道神的国是代表了神的王权，神的统治。你能不能看见神的王权呢？请大家留意，我不是在问你相不相信神的主权，相信跟看见是截然不同的。相信是刚刚相反，相信是因为你没有见过那样东西，所以你必须要相信。主耶稣不是在说人若重生了便相信神的王权，主耶稣不是这个意思。即使你还没有重生，很多人也会相信神的王权。现在我所问的问题是，你有没有见过神的王权呢？很多人也相信神是统管宇宙万物的神，正如刚才我们看到先知以利沙的仆人一样，如果你问他，你相不相信神是统治整个宇宙的主宰呢？他当然相信，但是他没有见过，所以每当有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就会害怕的要命。从这一点我们就能够看见，他并没有看见神的王权。所以我说，相信和看见是完全不同的。主耶稣不是在这里谈我们是否相信神的国，他是在跟我们谈论我们是否能够看见神的统治，神的王权。我们不需要将这个话题扯得太远，我们不需要讨论到底我们有没有看见神在全地上掌权作王。这个话题可能太理论性了，让我们从最简单的问题开始，就是在你的生命里头，你有没有看见神的主权呢？从这方面开始，神的国、神的王权是否实现在你的身上呢？到底你是否见过神的王权没有？对你来说，这个问题是否是非常的理论化呢？神的王权在你的生命里头是否是真实的呢？你是否亲身体会过呢？ 看见就是圣经所说的认识。圣经所说的认识跟看见的意思是一样的，都是指你是亲身经验过一件事情。所以圣经所说的认识绝对不是指头脑上或者理性上的认识，就是相信一些人家告诉你的二手资料。这里所说的绝对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指你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些经验，这个经历就是你的看见。到底你看见过神的国没有？到底你经历过神的王权没有呢？对很多的基督徒来说，这个问题是非常的抽象的，因为在他们的生命里，他们根本没有将自己的生命交给神。他们觉得要把生命交给神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所以他们始终不愿意将生命交给神。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作为一个基督徒必须将自己的生命完完全全地交托给神。另外一些人，他们是愿意的，但是这并不代表说他们就能够办得到。你必须要分清楚，愿意并不代表说我们就能够做得到。我相信你们也记得保罗所说的话，他说他所愿意的善他偏偏不行，他所不愿意的恶他偏偏就去行了。他真的是苦啊。保罗知道神的律法是好的，他知道跟随神的道路是好的，但是他却做不到。当他这么说的时候，他还没有做得到完全活在神的主权底下，神的王权、神的国还没有在他的身上具体的体现出来，所以他经常就是在抗拒神，与神为敌。从前有一位基督徒就曾经跟我分享过，他说他知道神是爱他的，他知道神经常帮助他，他常常能够感受到神对他的爱，但是问题就是他不能够完全的去顺服神，他还是经常的抗拒神。这种的反应是不可能的。圣经不是告诉我们吗？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体验神的果。这方面你要经历过，你才会完全的服从神，在凡事上遵从神的心意。你告诉我，在你生命里面你是否是这样的生活呢？你会如何回答我的问题呢？有多少人能够说在他的生命里他见过神的王权和神的统治呢？所以当我们谈到完全委身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不是靠我们的努力，不管你怎样努力也好，你也不可能做得到。你只能够做到的就是你绝对的愿意，然后你便会经历神重生你、光照你，使你能够看见神的国、神的王权在你身上是怎么一回事。我想在这里很多人也没有经历过神在他们生命里头的统治，他们根本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保罗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乃是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你是否经历过这一切呢？当神统治你的生命，我告诉你，你的生命里头便会有滔滔不绝的公义，有永远不能够动摇的平安和喜乐。对很多基督徒来说，这一切都是理论，都是空谈，这一切只不过是他们从别人那里听回来的，不是他们亲身的体验。对他们来说，这一切都不是事实。所以我要问的问题就是，你自己是否有亲身经历过神的国没有呢？让我们再次的来看约翰福音的第三章的第五节。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五节说，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这里我们看到，当尼哥底母听到主耶稣说 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于是尼哥底母便回答主耶稣说，是不是这样的呢？人是否真的能够重生呢？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五节这里，主耶稣用了另外一个词，就是进入神的国。让我再问你，主耶稣是谈到将来或者是谈现在呢？很明显的，这里所谈的是现在进入神的国，而不是指将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也是经常被人家所忽略的。当我一边思想圣经的话的时候，我也非常惊叹圣经所说的话。你有没有留意到，原来新约圣经很多时候谈到进入神的国，是谈到现在进入。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主耶稣在这里说到进神的国是指将来的事，我们以为主耶稣是在谈当他回来的时候我们便可以进入神的国。但是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五节这里所说的不是指将来的事，而是指现在。当然圣经里头也有这两方面的强调，就是也有强调将来进入神的国，所以两方面的强调也有。不过我要大家留意的，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这里，主耶稣谈到的是现在我们已经可以进入神的国，但是我们将来当然更要完全的进入。如果现在你还没有进入神的国的话，那么将来你肯定也不能够进去。我们必须要明白，进入神的国是现在进入的。当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说了些什么呢？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当施洗约翰出来的时候，他也是传讲天国近了。那么天国近了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如果天国近了是指2000年后主耶稣再回来的时候，那么到底天国是如何近呢？这个近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还需要等2000多年，这可以称得上是近吗？很明显的，主耶稣的意思就是现在你们就可以进入神的国。从前人们没有机会进神的国，但是当主耶稣出现的时候，当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他们向众人传讲天国近了。现在就是天国的开始，天国已经非常接近我们。接近到什么程度呢？只要你们向神悔改，并且结出悔改的果子来，你们就可以进入天国。这就是主耶稣带给我们的福音。所以施洗约翰和主耶稣的信息都是围绕这一方面的。主耶稣在地上行了这么多的神迹，医治了这么多的人，赶出了这么多的鬼，他做的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呢？他告诉我们，这一切就是为了要向我们证明，让我们知道天国已经来到了，你们现在都可以有机会进天国。主耶稣行这一切就是为了要向我们证明天国已经在地上开始实现了。所以主耶稣在我们当中就行了很多的神迹，比如说赶鬼。主耶稣说，如果我是靠着圣灵赶鬼，这就是告诉你们天国已经来到了，就是在你们当中。所以我要告诉你们，所有的神迹都是一个记号，这些记号是为了向我们显明了那些肉眼所看不见的东西，就是关乎天国的事情。新约里头的很多经文都是跟进天国有关系的。主耶稣曾经将天国的钥匙交了给彼得和其他的使徒。主耶稣给他们这条钥匙是为了做什么呢？当然是让他们能够进去。钥匙是可以用来开门进去的。主耶稣也指出法利赛人也有天国的钥匙，但是他们却不肯开那一道门，所以他们自己不能够进去。他们不但自己不进去， 他们也不让人进去。所以主耶稣将天国的钥匙交给他的使徒，就是为了让他们能够进去，并且也能够带领别人进去。我要大家留意的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主耶稣这里谈到的进天国，他不是在谈将来进天国，他是在谈现在我们就可以进天国。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尝试做一个有关神的国的专题查考，把圣经新约里头谈到有关天国或者神的国的教导，都将它们分出来，你就会留意到有一部分的经文是谈到将来进天国的，而另外一部分是谈到现在进天国的。圣经谈到现在进天国的经文是不少的，当你这样查考的时候，我相信你就会看见很多的亮光。为什么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这里要强调天国是现在进入的呢？关于这一点，我们下一次继续的再探讨。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讲道信息题目是看见神的国，今天我们所播放的是信息的上篇，请你们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信息的下篇。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我们的节目是每天晚上6:30到11:00播放，欢迎大家收听。如果你有什么意见或者回应，欢迎您来信给我们，我们的地址是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我重复，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聆听主话语这个节目的时间快要结束了，在结束之前，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最后的一首诗歌，诗歌的歌名是愿万民归向你。诗歌说，主啊，求你恩典高临这大地，让万民因你而蒙福。主啊，求你能力医治这大地，让万民因你得拯救。主啊，愿列邦万民都归向你，让万民都称颂你的名。这也是我们的心愿，我们希望收音机旁的每一位听众朋友也能够认识神，全然的归向他。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愿万民归向你。
主啊，愿列邦万 民都归向你，当万民都称颂你的名。主啊，愿列邦万民都归向你，当万民都尊崇你的名。主啊，愿这地万民都归向你，当万民都称颂你的名。主啊，愿这地万民都归向你，当万民都尊崇你的名。主啊，愿列邦万民都归向你，让万民都称颂你的名。主啊，愿列邦万民都归向你，让万民都尊崇你的名。主啊，愿这地万民都归向你，让万民都称颂你的名。主啊，愿这地万民都归向你，让万民都尊崇你的名。主啊，愿列邦万民都归向你，让万民都称颂你的名。主啊，愿列邦万民都归向你，让万民都尊崇你的名。这地万民都归向你，让万民都称颂你的名。主啊，愿这地万民都归向你，让万民都尊崇你的名。
Yeah.